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海上阅兵，时隔7年再度邀请南韩。高温停电，四川重庆陷入盗劫模式。印度 5G 竞标，华为中兴被踢开。美国拒绝全面禁俄罗斯人入境。北韩遇洪灾，金正恩隐身极乐度假。安倍晋三国葬，数百名国际政要将会出席。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如今联合围剿中共已经成为好多国家的共识和国际趋势。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和南韩之间存在一些矛盾，日韩关系一度持续恶化。此前虽然南韩方面亦曾经表示有意为改善双方关系做努力，但一直冇乜嘢突破。但目前有消息传出，日本政府今年11月将举行的国际观览式，即国际海上阅兵，已经邀请了南韩海军参加。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这是日本时隔7年再度邀请南韩海军参与海上阅兵。日本海上自卫队约每3年举行一次邀请他国海军舰艇参与的海上阅兵。今年适逢海上自卫队成立70周年，预计11月在神奈川县外海的双毛湾，时隔20年扩大规模举行国际海上阅兵。日本在2019年举行海上阅兵时，并未邀请南韩海军参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这次将邀请除了俄罗斯外的西太平洋海军会议 WPNS 的成员国参与，其中包括南韩，并表示这是对日韩关系现状所做的综合判断。他仲强调，这次阅兵是为了对地区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所实施的活动。有评论认为，日方邀请南韩的举动正是这次活动旨在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最积极体现。外界亦观察到，今年上任的南韩总统尹锡悦政府已经表现出改善日韩关系的强烈意愿。南韩目前和美国5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已经拉开了帷幕，美日韩亦刚结束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的导弹追踪和防御演习。这次日本方面的决定和态度必将促进日韩关系的彻底破冰，加强日韩美在印太的力量和压制中共的地区军事扩张。过去1个月，中国大陆近一半国土都被高温笼罩之中，旱情扩大，尤其是四川重庆地区出现持续极端高温，热浪的平均强度、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都创下纪录，达到1961年后有完整气象观测纪录以来的历史最强。雪上加霜的是，电荒再次重击2022风雨飘摇的中国经济，例如以水力发电为主的四川因极端高温导致历史同期最少的降水量，面临严峻的电力紧张。8月15号，四川官方被迫停止部分工业用电以缓解电力负荷。在16号，上海致函四川，请后者支持四川汽车产业重点企业电力保障，减少日间限电时间。高温不退加上停电，民众生活面临诸多困苦。重庆的一家媒体仲轻佻炒作这个话题，说高温圈退了个寂寞，川渝人民真的要哭了，引起当地的强烈反感，被抨击将灾难事件娱乐化。而民间悲剧亦在不断发生，很多人因为热射病亦就是中暑去世。有微博网友爆料，他舅父琴日火化，因为要防火，香蜡纸烛都禁止，老人家孑然一身上路。最近江南殡仪馆日日爆满，琴日一个上昼就烧了100多人，不要过度娱乐化了。还有网友说，家在四川绵阳乡下，6月底就开始停电了，有人收玉米去世，有人挖花生热死，有人收稻谷人没了，今年太难了。由于整个长江流域缺水限电，上海外滩下令停止夜间照明。中共喉舌环球前总编胡锡进却在微博讲笑地说， 虽然外滩暗咗啲，但暗得让人心里暖乎乎的，仲将呢个地方讲成中国嘅市井最有情调。中国俾抱负同天下情怀创造咗巨大空间，被网民怒称又系胡雕盘、丧事起办，你就咁急住歌功颂德。另据报道，多地淡水湖严重缩水，湖南洞庭湖已经因为干旱，大量鱼类被困死亡。江西鄱阳湖不少河域河床已经变成草原，而四川达州热到连电线都冒烟了。而在北方多个省份却遭遇暴雨洪灾之祸。官方表示，预计未来一个礼拜，中国仲将面临旱情和汛情叠加的严峻形势。台湾粗略促进协会副理事长张宇韶表示，中国缺电又来了。从四川和上海这两个状况就可以看得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金玉其外败水其中。目前估计累积负债大约是2兆美元，列为负债国家前十名。对外骄傲的话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却又一直哭穷。这个就叫做政治上的巨人，经济上的侏儒。另外外汇存底，中国已经从3兆多已经快要跌破3兆，代表这几年中国的出口不是那么好，那才是中国最麻烦的地方。视频人士千百度说，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习近平和李克强一个北上一个南下，一个强调共同富裕，一个要坚定改革开放。其实讲白啲，是一个搞毛板社会主义，一个搞邓板社会主义。但无论是习近平连任还是习下理想，都是共产党当政，中国人的命运不可能有本质的改变。有人总结了一个政权毁灭的十大征兆：一、灾祸频繁；二、腐败成风；三、经济停滞；四、上层醉生梦死，中下层失去上升空间，苦不堪言；五、贫富悬殊；六、民不畏死，人心思变；七、迷信有兵在，军队腐烂；八、不自量力，与外强对抗；九、横征暴敛，加强社会各方控制；十、体质僵化，粉饰太平。目前来看，中共已经齐集了十大征兆，可能一旦机缘成熟，中国变天只在瞬如间。今年八月，印度举行 5G 频谱竞标，目标要在今年十月之前推出 5G， 但中标 5G 频谱的两大电信公司都不约而同将中共华为和中兴排除在 5G 部署之外。印度电子暨资讯科技部部长韦士纳表示，频谱拍卖成功完成，到十月应该能够在印度推出 5G。 根据反应，未来2到3年内，印度将有大面积的 5G 覆盖。印度媒体商业标准报 Business Standard 报道，中标 5G 频谱的两大电信公司之一，印度最大的行动网络营运商印度最大私营企业信实工业 Reliance Industries 旗下的 Jio 已经同爱立信和三星进行了 5G 试验，同时亦正在同诺基亚进行谈判。而第二大行动网络营运商巴蒂电信 Bharti Airtel 亦同样已经同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签署了协议。除此之外，华为和中兴亦将逐步退出巴蒂电信的 4G 网络，由爱立信、诺基亚和三星设备取代。新德里通讯监管顾问公司主任 Mahesh Appu 承认，尽管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比诺基亚和爱立信要便宜，但出于安全考虑，印度政府和电信公司仍然愿意和诺基亚和爱立信合作，因为印度军队将使用 5G 网络加强前线部队的通讯，工业上亦需要 5G 以提高海港和机场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效率。总体来说，在印度有望建立150多个无线网络站点。截至8月22号，除了五眼联盟的成员之外，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印度亦宣布禁止中国企业建造国家的 5G 网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呼吁各国禁止俄罗斯公民入境，禁止对俄罗斯公民核发签证，但美国方面22号拒绝全面禁止俄国人入境，因为华府不希望关闭俄罗斯异议人士和其他人权易受侵害族群的避难途径。路透社报道，本月较早时候，泽连斯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人应该活在自己的世界，直到他们改变自己的哲学为止。之后一再要求欧盟国家禁止对俄罗斯国民核发签证，防止欧盟成为任何有门路的人都能够进入的超市。但他亦提到，这项提议不适用于因抗拒俄罗斯总统普京政策而冒着丧失自由或生命危险需要帮助的俄罗斯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总统拜登政府早已经对俄国克里姆林宫的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亦表明焦点在于辨识出哪些参与入侵乌克兰行动的人，并追究他们的责任。但发言人表示，美国不想关闭俄罗斯异议人士或其他人权易受侵害族群的避难和安全途径。美方已经表明，在俄罗斯政府对乌克兰的行动政策和俄罗斯人民之间，两者划清界线很重要。芬兰总理马林·沙纳马林和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卡亚卡拉斯等部分欧盟领袖先前亦呼吁整个欧洲对俄国人实施签证禁令。德国总理索尔茨·奥拉夫·肖兹22号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有俄国人不认同普京政权，应该让他们能够逃离祖国。在中国大陆多地干旱高温之际，近日北韩却遭遇严重洪灾，导致很多地区的农田被淹没，令到原本就已经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的北韩如今更为恶化。与此同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有长达12日没有公开露面。根据卫星图像显示，金正恩的一艘55米长的超级游艇出现于一处与世无争的静物海滩之上，因此推测金正恩可能抛下洪灾不管去了度假。有独立网站 NK News 报道指出，该艘有着红色船顶、船身大约55米长的超级游艇过去曾经出现在金正恩的豪宅内，而本月却有卫星影像拍到该游艇第一次出现于金正恩位于东岸新豪宅附近一处安静的海滩上。这里的海滩远离人口集中地区，只能透过水路或者走小路才能够抵达。近几年来，金正恩驻足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艘红顶游艇出现。据悉，这艘游艇斥资数百万英镑，并配备有主题乐园的游乐设施、滑水道和足球场。但每日邮报报道，在金正恩乘搭游艇度假的同时，朝鲜半岛在近日却发生了灾难性暴雨，致使平壤和附近的平安道和黄海道地区因为7号到8号两日内落了近200毫米的惊人雨量，导致各地民宅、道路及农田水浸等灾情层出不穷。据称，平壤当局要求居民时刻关注住处的降雨情形，在疏散警报之后，如果无法即时撤离，最好能够往高处走，甚至爬上屋顶避难。当局和各机构声称定定安全对策，来防止农作物严重损失。此前北韩因疫情封锁、干旱等已经造成粮食短缺，如今又面临暴雨，预计慢性粮食危机将会进一步恶化。最近有人证实一些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形，另有消息灵通的人士亦表示，在平城地区，民众为了购买粮食过活，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卖给有钱人家。日本政府将于9月27号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参加的人数最多为6000人，其中有数百名国际政要出席仪式。日本外务省已经向195个国家、4个地区以及约80个国际组织发出邀请，每个国家和地区最多3人，每个国际机构最多2人参加葬礼。 预计美国副总统夏里斯将会出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曾经同安倍多次接触过的政要亦正在考虑出席。南韩将派国务总理韩德珠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因入侵乌克兰被列为禁止入境对象，不会出席。同安倍关系要好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对参加国葬表现出意愿，但日本政府未向个人发邀请。日本政府将于9月上旬确定最终出席人数。安倍被视为日本历史上对台湾最友好的首相，台湾会派边个参加他的葬礼尚未确定。据悉人选倾向于副总统赖清德或者行政院长苏贞昌。安倍的国葬将成为日本二战后第二次国葬，此前唯一举行国葬的是1967年去世的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对于日本民间对国葬本身的争议，民众普遍认为很难对人民提出过多的要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